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五章一节到十八节，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读。啊，弟兄读一节，姐妹们应一节。好，第一节，请。
这事以后，办理犹太人的一个节。
耶稣看见他们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谢谢啊，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时间，我们就向你祈求，祈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把你美好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愿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啊，敞开我们的心门，接受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中的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上帝，是他又给了我这个和大家一起分享圣经的机会。啊，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呢是耶稣是神，是上帝。啊，说起来呢，其实整本约翰福音都是在启示，向我们启示耶稣是神。啊，再回来就是整个圣经都是指着耶稣说的，在向我们说耶稣是神。那么这段经文呢，当然也不例外啊。粗粗的看，好像这段经文是在讲耶稣基督医治好一位病人，但是呢，实际上这段经文是在向我们讲耶稣是神。啊，这段经文特殊的地方呢，是呢是在向我们阐述呢，耶稣的事工在这个时候已经转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啊，他的门徒们也开始感觉到，这耶稣啊，好像不仅仅是一位 rabbi， 不仅仅是一位老师，好像这位耶稣可能就是他们在等候的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而其他的犹太人呢，他现在呢开始抵挡耶稣基督了，因为他们甚至想要杀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在他们的眼中，耶稣犯了两条大罪，一是刚犯了安息日，二是他把自己当作神，与神当作平等，因为他称神为他的父。所以呢，在他们眼中，耶稣呢犯了这两条真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啊。那我这里就想问大家，耶稣究竟是谁？耶稣究竟是谁？对这个问题，大家肯定有很多的答案，而且肯定都是正确的答案。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甚至可以给我指出来说啊，我们四本福音呢各有侧重点，比如说马太福音的侧重点就是在讲 耶稣基督是君王。然后路加福音呢，侧重点呢是在向我们描述呢，耶稣基督是人子，是服侍人的救世主。而约翰福音呢，是在向我们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而且确确实实，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向我们点名了，一点没浪费时间，一开始就向我们点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道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而且在第一章的第十四节也讲得很清楚，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道成肉身就是其他福音中所记载的耶稣降世为人的事。随后你可以看到，以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各种神迹奇事和耶稣的教导，都是围绕着耶稣是神是上帝这个命题展开的。那么你就有这个问题了，约翰福音为什么要这样多次多方的向我们启示和阐明耶稣是神呢？是上帝呢？是神的儿子呢？是与神同等呢？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呢？因为这恰恰就是人的误区。你和一个熟悉基督教的人讲耶稣是先知，是个老师，甚至说耶稣是个君王，是祭司，或者是为人的典范，是个先贤，是个哲学家，这都没有问题。一般人他如果读了圣经，他不会给你讲他有什么问题。你甚至说他是一个医生，是个伟大的医生，一个慈善家，就像今天经文所描述的，那我想他一般也不会有问题。但是你说耶稣就是神，那有些人就不同意了，就开始有问题了。啊，我曾经呢有一个印度的同事，一个同事从印度来的，他是那个锡克人，就是头上卷帽卷头巾的那人。然后呢，我给他分享过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就我说他也看过福音书，有人给他看过，他也看过，但是呢，他说那算什么？那太简单了，这只不过是一些神迹奇事而已，不能证明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所以呢，后来也就没有再讲下去。但是呢，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上帝又是谁？上帝又是谁？我先引用一下我们原来教会的贾牧师喜欢说的，这个上帝呢，不是一位有白发有白须穿着白袍坐在天上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公公，这个形象绝对不是。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在创世纪一章描述得很清楚。而且上帝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耶稣也有描述，上帝是个灵，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圣经也向我们启示了，上帝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他有血有肉，也是摸得着，也是看得见，确确实实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荣光。我们然后约翰当然也讲了，我们中间许多人也看见了他的荣光，那当然就是指在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当然都看见了耶稣的荣光和大能。这里就是我们常讲的耶稣的神人二性，耶稣的神人二性和一般人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可分割的。然后呢，再讲呢，任何否认否定耶稣的神人二性，或者是强调一面忽略另一面的做法，都是异端。而且很可惜呢，基督教的很多异端呢，也常常是对耶稣的神人二性认识的不清楚而开始的。那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看看耶稣呢究竟是谁。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耶稣确确实实是个历史的人物。 今天的经文呢，记载他在世上所行的一件神迹。啊，让我们一开始呢，回顾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啊，稍微有点背景。第四章呢，是讲耶稣呢从犹大地呢回加利利，然后路过了撒玛利亚，在井旁呢与一位妇人讲道。那这个就是我上次讲到的内容。耶稣呢在那里待了两天，好多撒玛利亚人就信了。随后他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这是啊第四章的后半部分。在迦拿呢，也就是他上次把水变酒的地方啊，在那里呢，我想说呢，就是他真正的实施了一次远程治疗的手段。因为呢，他医治了一位大臣要死的儿子，他根本就没有去，他只说了一句话，他那个大臣的儿子就痊愈。这大臣的一家呢，看到耶稣这一句话，这句话说的什么？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的儿子就得了医治，他们全家就信了耶稣基督。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节期，那耶稣呢就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时候呢，耶路撒冷呢有一个门，有个城门呢叫羊门，羊门外边呢有个池子叫比士大，英文呢就是 Bethesda。 在华盛顿，现在呢华盛顿 DC 外边呢有个城市就是 Bethesda， 也就是这个名字起了这个名字。那么现在的耶路撒冷，现在的耶路撒冷外面呢也有个门叫圣斯蒂法门。这圣斯蒂法门呢，据很多考古学家和解经学家讲呢，就是羊门，就是当年的羊门的地方。而30多年前呢，在这个圣斯蒂法门外也挖掘出来了一个池子，还真挖掘出来一个池子，而且这个池子旁边呢还有一些狼子长廊的遗迹。所以呢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就是那个比士大的池子和那个五个狼子的地方。这个狼子呢是有顶的，它可以遮雨啊，平常呢就有许多病人聚集啊，这些病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残疾人啊，就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堪的。那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他们在那里等什么呢？这圣经中细体字的部分呢，也就是第四节有解释，他们在等待水池这个水动，而水动了以后呢，谁先下去谁就得医治了，他的病就好了。那这段经文呢，在许多早期比较可靠的版本中呢是没有的，只是一些后来的版本呢加进去了。那有些解经家呢就讲呢，这可能是在某一次有个抄写圣经的人呢写了个注释，想解释一下第七节那个病人回答耶稣那为什么说水动这个问题，他就解释了一下。那再往后呢，人呢就把这个他的注释呢放到圣经里，当作啊圣经的正文了。啊，在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那个国王钦定本里呢，也把这段经文放进去，所以呢啊人们就一直在用。但是呢，现在的啊英文的 ESV 和 NIV 呢，就把这段经文给取了出来。但是这段经文呢，也确实不影响圣经的内容和神学。所以去掉哪个没有关系。但是我这里呢还是想回应一下有些人可能有疑惑，疑惑呢就是这个，这圣经不是上帝的话吗？不是神所漠视的吗？而且圣经里也讲过，圣经不可以有人来加添或减少，那现在怎么又出了这个问题？那我第一呢想从正面回答一下，就是说圣经早期的版本，就是后来我们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又翻译成英文，在这之前版本手抄本据说有上千本之多， 这上千本之多呢，而且都是手抄本，因为那时候不可能有印刷的，都是由人一个字一个字手抄出来的。但是呢，绝大的地方都是相符合的，你们有看到吗？啊，也中间稍微有些疑问的地方呢还真不多，这个地方是一个啊，圣经里呢还有其他两三个地方也有这个疑问，但是呢可以说和整本圣经相比呢，这真是少之又少。我们可以感谢这一个呢，这是我们手抄这些先贤们的敬虔和敬业，他们手抄的时候确实是很认真的。第二呢，我们确实要感谢神，这确实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保证神的话语不会被人误解。那下面就是说呢，也正是先贤们的敬虔和认真，他们通过广祷告呢和广泛的讨论和云染，觉得呢这段经文呢还是拿出来为好，那么现在就决定了拿出来。尽管呢这段经文留在里面呢，你看看对这个圣经的解释可能有些帮助，当然他们觉得还是拿出来好。第三呢，就我是想呢，这也是确确实实在考验我们信心的机会，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否就会因着一段经文的趋势产生动摇，我们是不是就觉得啊整本圣经都不对了？我觉得不应该，因为呢这段经文呢取舍呢并不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和对耶稣的认识。你如果认识耶稣基督，你如果知道圣灵的工作，你的信心就不应该动摇。那好，我们再回到圣经，至于这个水究竟为什么会动啊，不少解经学家呢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这个池子呢和一个山泉呢相连的，甚至可能是多个山泉相连，但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地势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山泉呢不是一直都有水，只是有时候才会往这个池子里注水，那它注水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动了。现在呢让我们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呢患病了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比耶稣在世33年还长，他已经生病了38年。他是不是生下来都有病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岁数，但是呢感觉呢他的岁数不应该很大，很有可能就生下来就有，或者是小时候就得了病。他是不是在这个长廊这里待了38年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他肯定是在这里等了很长时间，也尝试了很多次，现在呢他希望都快没有了。让我们现在回来再看耶稣基督，耶稣他是基督，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光景和他快要绝望的心情，所以就直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得医治吗？对耶稣这个问题，一般人就会回答，当然要痊愈了，我在这等了这么长时间，我等了这么多年，不就是要痊愈吗？但从这个人的回答中，你可以看到他的无助和无奈。他说呢，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我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那意思说呢，我想啊但是做不到。而下面耶稣的回答又是出人意外，耶稣说没有说来我帮你抬进去，耶稣只是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和创世纪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确确实实有相通之处，确实是耶稣是神，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也是护理这个世界的主，他说有就有，说立就立，说医治就医治。所以呢在第9节呢那个人就立刻痊愈了，他 他拿起褥子就走了。这褥子呢，在英文好几个版本里有好几个讲法啊，一个呢说是 mat， 这个 mat 呢和褥子稍微近一点，但是呢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 bed 和 pallet， bed 就是床， pallet 呢就是床板，也就是意思。那我说这个翻译有所不同呢，和下面的经文呢稍微有点关联。如果是一小片的褥子呢，也许就不会有下一节这个犹太人的指责说，嘿，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是安息日，你背着你的床干什么？对不对？这就很可能。所以他后来受到了啊犹太人的指责。这我们回头看，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医治呢是立刻的，时间很短，就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的时间。耶稣又马上离开了，所以那个得医治的病人呢都不知道医治他的是谁，都没有看清楚耶稣的脸。但是后来耶稣在圣殿中又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里呢，耶稣并不是在威胁他，不是在恐吓他，而是呢在继续的医治他的心理。他的身体得了医治，但是他心灵的医治是要慢慢的给他指出一个成圣的道理。这点呢我们下面还会讲。那这个得医治的人呢，后来就告诉犹太人，医治他的是耶稣，因为这个医治是在安息日，犹太人就要逼迫耶稣的。我们在其他的三本福音里面呢，也看到耶稣在其他的安息日医治人，医治了很多次，而犹太人呢，出于他们的自义和他们的罪行，硬把摩西五经中的律法呢，演变成安息日神和事都不可以做，甚至像拯救人的心灵怜悯的事工也不可做。而比士大这个地名在亚兰文里的意思呢，就是怜悯之家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的意思。耶稣呢特意选择了这个地方，选择了个这个日子，就是要向犹太人显明他就是那安息日的主，他来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拯救人的，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他都要拯救。而上帝的护理之工，大家想想看，上帝的护理之工在安息日自然也不会停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有耶稣下面那句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在做事。就是上帝的护理之工，耶稣一样是上帝，一样在做这个护理之工。犹太人呢自然是懂得这个意思，耶稣在这里呢是在称上帝耶和华是他的父亲，自然他将耶稣与上帝等同了。他们看不到耶稣的神性，所以呢就越发恨他，甚至要杀他。我们现在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耶稣的事工从现在起就公开的与犹太人的教导对抗上，对犹太人过去的传统他的教导对抗上，而犹太人对耶稣的逼迫也就更加的剧烈。最后犹太人把耶稣交到外邦人手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都是犹太人对耶稣的逼迫。而耶稣呢从现在开始呢也开始正面的回答他门徒的疑惑了，他有些问题耶稣也公开的讲了，而犹太人的不信呢，耶稣呢也正面的向他们那指责他们，耶稣就开始证明他自己就是那位基督，就是那位救世的。那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能学到什么功课？首先呢，让我们看这位病人的经历，让我们看看这个病人的经历，我们能够 啊，从这上面我们学到什么？我们看得出，一个人要做什么事，都要有信心和恒心。他想得医治，而且他一直都相信这个水洞后呢，他如果进去就能够医治他，所以呢，他就一直在那里等待。如果他失去了这个信心，或者呢，他没有持之以恒，那耶稣来的那天呢，他不在，那得医治的自然就不会是他了。另外呢，我们做事呢要警醒。若是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在打咳嗽，那我想呢，得医治的也不会是他。最后呢，最重要的是信心的对象，你所求的对象要正确。他在那相信水洞这么多年，他还是没有得到医治，但是耶稣的一句话，耶稣的一句话，他就得了医治。这里我想呢，我和还没有受洗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又有得救的愿望，就应该有这个信心向耶稣基督祈求，求他医治你，求他拯救你，因为他有这个胆，他有这个权柄，他能够医治，他能够释放你，他能够拯救你，他能够使你处死一生。所以我们祈求的对象要正确。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那我们又能够学到什么呢？我们在主的施工上，我们要有信心，有恒心，要时常警醒。就像我们最近小组查经中，上帝用那个杏树枝的意象在提醒耶利米这个先知要警醒一样，我们做施工的时候要警醒。如果我们警醒，我们把神的话语保守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自然会帮助我们，我们的施工自然能够成就。那从耶稣的言行中，我们又得到了什么？第一，还是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确实是神。我再强调一遍，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就是基督。他在太初与天父一起创造这个世界，现在仍然同天父一起护理这个世界。一切属神的权柄，耶稣基督都有，都具备。这无论是治病赶鬼，还是拯救人的灵魂，只要合他心意的，他都能够成就。我们就是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所谓的信基督，信什么？就是信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第二呢，从这个病人得医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得救并不是他自己做什么，并不是他自己有什么能力，或者他说了什么话逃了，或者是他干了什么事。相反呢，他一件事也做不成。你从他的无奈，他的无助看来，他什么都做不成。他得医治，确确实实耶稣基督白白的赠予，白白的给他。同样我们也要清楚，我们得救，我们的救恩也是不靠我们有什么好行为，我们说了好什么好话，做了什么好善事，或者我们有什么能力。相反的，我们属灵的景观在没有信主的时候，跟这个病人是一样的无助，一样的无奈，是一样的悲哀。但是呢，耶稣基督并没有嫌弃我们，他就是把这个救恩白白的给了。所以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有感恩和赞美。就像这位病人一样，他后来来到圣殿中，他来到圣殿中去干什么？自然就是去赞美神，赞美耶和华神。但是耶稣基督同时给他，也给我们一个善意的警告和提醒。我们当然是得了医治，我们当然是得救了， 但是我们要开始我们成圣的道路，我们不能再犯罪。耶稣医治这个人不是偶然的，他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有安排，都有他的美意。那自然在这个人选上也有他的美意。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位病人后来就回了圣殿，在圣殿敬拜神赞美神。我们也要像这个病人一样赞美神敬拜神，走成圣道，成为圣子，让我们的一生荣耀主才行。啊，这个痊愈这个词，我们中文这个痊愈这个词呢，在英文中呢也有很多的翻译。啊，常见的就是 be healed， 那就是痊愈的部分。但有些版本呢是叫 get well， Do you want to get well？ 然后呢，耶稣就说 be well， 你就好了。这里呢，这 be well， get well 不仅仅有得医治的意思了，还有身体康复健康的意思。而老的版本呢，你要是那 King James Version 呢，它还有呢 Do you want to be made whole， 就是 made whole， 那就是有成全完全的意思。耶稣基督不光在身体上医治了这个病人，而且还在拯救了他的灵魂，他得以完全。而我们呢，有耶稣基督的保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救也是得到了完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很多年在认识基督上我自己心灵的一些征战。就是这个白白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送给我的，这点呢一直呢困扰着我，我并不是能够很好的理解。因为我就想，耶稣为什么会白白的把这无比宝贵的恩典，因为这个确实是花多少钱你也买不到的一个恩典，哎，他就白白的给了我，赐给我。那我们在想正确的答案呢，自然呢就是耶稣爱我，耶稣他爱我，所以就把这个恩典给了我。那但是他为什么爱我，这我就想不通。因为呢，我觉得呢，我没有什么能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耶稣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是犹太人，我中国人，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呢，从另外一方面讲呢，我确实呢也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如果弟兄姐妹说我还有点可爱的地方，那是人的眼光。如果和神的要求来比呢，这些可爱的真是一点都不值钱，一点都不能比。那确实是有时候很难想通，就是不说不能理解，有时候就想不通，就是说总归有一些疑惑，总归有一些脑子里总是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这另外呢，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呢也都知道有唯物主义，而且世上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这一弄呢，那就剩下了功利了。所以呢，在中国呢，这一点关系都搞不起来了。啊，现在在中国呢，人们也看到这个问题，这确实呢有一些超越的案，超越功利的案，那怎么办呢？怎么解释呢？那他只好用这个缘分来解释，就是我们有缘，有缘分，所以呢，我们可以有这个关系。那有时候呢，我在想呢，耶稣呢与我大概有缘分，也会与我有缘。但后来在教会的时间长了，那和弟兄姐妹的交通里面，特别是牧师的讲道，牧师对我们的辅导，使我们慢慢的认识到呢，能够慢慢的信呢，对耶稣呢还确确实实与我有缘。他在创造万有之初呢就拣选了，这个我们有时候可能听见是个空话，但是呢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这个，耶稣与我有缘，耶稣跟我连在一起。我们在读这个耶利米书，有一段很好的经文，就是未将我造在母腹之中呢，他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认识了，而且我还没造之前他就认识了，这也是耶稣基督 与我有缘。我们如果有疑问，那只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神性与认识不足，认识不够。那我现在呢，慢慢的能认识到，就是耶稣呢确实是神，他是超越的，他既然超越，那他的爱也就是超越。他既然能够爱我，他自然就能够把这恩典白白的给我，真是不需要我做什么。我能够做的，那只能就是说时常感恩吧，时常感恩，时常警醒，时常祷告，慢慢的理会耶稣拣选我的美意在什么地方。耶稣在我们身，在我身上要能实现的美意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一生，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也就是我们成圣的道路。我们，我想我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就也许这个疑惑还会有，但是呢，随着我们对耶稣的神性慢慢有更多的认识，这个疑惑就应该越来越少。那么怎么样使得我们对耶稣的神性有更好的认识呢？我们要常常读经祷告，听牧师的讲道。读经呢，我们要从经文里确确实实的要看得出旧约圣经是怎么样指示耶稣基督的，而且新约圣经又是怎么样向我们在阐述耶稣基督是神的。啊，今天呢，在结束以前呢，我就想用总结一下今天这个第五章后半部分的经文。今天第五章后半部分的经文呢，我就快快的总结一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向我们讲，他就是那位基督的，他就是那位神的，也就是他怎么解释今天这个第十七章的经文的。我天父在做事，我也在做事，他怎么解释？所以呢，就是从五章的第十九节一直到结束，都是耶稣在向我们阐述他怎么是，就是在向我们阐述他为什么是神。这后面这很长一段经文里面呢，耶稣呢三次用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比较喜欢读英文的，英文的 KJV 会这么说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然后那个你要读 ESV 呢，他会说耶稣会这么说，是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所以呢，用词都是 double 加重这个语气。为什么要加重语气？耶稣是在告诉我们，他讲的话是真实的。二是呢，在提醒我们，要听好了，要认真听，要用心想。用心想什么呢？我在讲的话，我就是基督，我就是神，所以耶稣是神。这个命题在这里又展开了，请大家仔细听。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呢，耶稣在教导我们呢，圣父与圣子是等同的。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尊敬子，那就是尊敬耶稣，就是尊敬父。你若尊敬父，你必然呢也要尊敬耶稣，尊敬圣子。若你不尊敬子，不尊敬耶稣，那你就不尊敬神。因为耶稣是神差派的。第二十四节，这里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应该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他只有基督，当然我们知道基督才是救世主，才能给我们永生。所以呢，耶稣是基督。我们如果相信了耶稣是基督，我们就不会被定罪，我们就能够出死入生，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就得永生。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信基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二十五节到三十节， 耶稣在讲最后的审判的日子马上就要临到。耶稣当然先是在指呢，他快要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为所有的基督徒献上了赎罪祭，我们就不再被定罪，而他再次来就会实施最后的审判，那个日子也快要到。他的审判是公正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可是耶稣说的，大家听好了。从31节到本章的结束呢，耶稣呢再次阐述他就是基督的见证，他就把那些见证一个一个的告诉我。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向众使徒向众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那么这是一个人证，对吧？我们可以说这是个人证，也是一位先知的见证。第二呢，耶稣所得到见证的是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这些事情从我们看来，当然从当时的犹太人看来，只有神才能做，只有上帝才能做，也就是上帝通过耶稣所成就的事来证明耶稣就是他所派来的那位基督，这是神作证。那么最后呢，也就第三呢，圣经也在为耶稣做见证，特别是最后耶稣向我们指出来旧约圣经，也就是耶稣所讲的摩西的书，就是当时讲旧约就是说摩西的书，有指着耶稣的话，这些话当然我们不少都很清楚啊，在有些经文说的而且很清楚啊，就请大家注意整本圣经都是指耶稣基督说的，那有些经文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呢耶稣这里在向我们指出来，确确实实整本圣经旧约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真的把神的道存在心，让我们常存着敬畏感恩的心，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神，让我们不求人的荣耀，单求那从独一真神那里来的荣耀。愿神